良友圣经学院耶利米书，
眼里的泪，
谷中的火，
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继续来学习耶利米书二十四课的研读课程。那今天呢，我们要研究的、要学习的是第六课，也就是在整个耶利米书的分段当中的第二个大的段落。这个第二个大的段落的题目叫做《耶和华如此说》，一个破折号，也就是神话语的传讲。主要是耶利米书的第二章到第十九章这十八章的经文。那在这一大段的经文当中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主要的其实都是耶利米和上帝之间的互动，他基本上没有加入其他的人对神话语的回应。也就是说，这个有一点像我们在戏剧或者小品当中所看到的那个独白啊，比如说当一个演员上舞台的时候呢，没有其他的演员，那么他在那个地方无论对群众讲话或者对着空中说话，无论他自言自语，他把一些背景，把一些他心里的感受，把一些他必须要跟观众交代的东西都把它讲了出来啊，这个叫做独白啊。那么后来的时候呢，才有其他的演员加入进去，他们之间才开始有互动。那么在耶利米书这个第二个大的段落当中，第二章到第十九章当中呢，虽然不是耶利米自己啊，他跟上帝，可是如果从一个舞台的角度来看呢，上帝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好像耶利米一个人，他要么对着台下的观众在讲话，要么举手望天看着上帝在说话，要么就在听上帝的话，要么就在对上帝说话，或者听了上帝的话以后又把这个话讲给坐在台下的观众来听。所以我就说，好像这一大段呢，就像戏剧当中的独白一样。那在这一大段当中呢，基本上我把它分成了两个大的部分啊。一个部分呢叫做耶和华的话，也就是说神有一些话是对耶利米说的，或者要借着耶利米对众民来说的。那还有第二个部分呢，是叫做耶利米的话，耶利米自己他跟神讲话，或者他跟百姓说话，或者他自己心里的痛苦哀怨，他的苦水要流露出来，很多是耶利米自己要讲的话。那所以基本上来讲，在这十八章的经文当中，除了耶和华的话就是耶利米的话。那在耶和华的话，所有的神的话的当中有不同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其实也就是耶利米书整个所有的信息都蕴含在里面了。即使在其他的段落当中，很多的信息也都是相仿的。那我就跟弟兄姊妹来介绍一下啊，我们从这两个部分，耶和华的话和耶利米的话，看一看在第二个大的段落当中到底有哪一些具体的信息。我们先来看耶和华的话。那耶和华上帝讲了哪些话呢？他讲了大概七个方面的内容，但是我要先跟弟兄姊妹来讲，因为很多的这些信息呢都是混杂在一起的啊。那么我们不是特别容易的把它好像分得泾渭分明，这个是属于这一类的话，这个是属于那一类的神的信息，但是我们大体上可以把所有的耶和华所讲的话分成了七个大的方面的信息啊。那么这七个大方面的信息是包含哪些内容呢？第一个方面叫做神的恩情啊。在耶利米书的这一个大的段落当中啊，神首先表达出来的就是他对于以色列人的那种的恩情。那在这些恩情里面呢，也有五个方面。第一幼年的恩爱，婚姻的 爱情啊，这个比如说在第二章啊一到三节，神的话是这么说的：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呼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凡吞吃他的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也就是说，在这一段的话语当中，上帝所强调的就是他在思念回忆他跟以色列人曾经有过的那种美好的爱情。可是现在当他看到这样的一种被盗的情形，看到他所爱的人犯了淫乱离弃了他，上帝再思念到以前的那种的情感，那种爱情的时候，他心里面是何等的伤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是从字面上去读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审判是什么，复兴是什么，我们还可以更深入一点的读到上帝的情感在里面。特别我之前跟弟兄姊妹讲过啊，说到耶利米书的文学形式的时候，其中它有一种的文学就是诗歌，诗歌特别是用来表达情感的啊，所以在很多上帝记载在耶利米书的诗歌式的话语当中，非常深刻地表达了上帝的情感，他对以色列人的恩情。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神的恩情的方面有悔改的呼唤，赦免的恩典。那这个记载在第三章的一到十四节的上面一半啊，第三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的上面一半，还有第四章的一到四节，第六章的第八节，第七章的一到七节，还有第十章的一到五节。那这些的经文同样在表达神的恩情。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恩情呢？就是神不断地在呼唤他们悔改。神说，我是丈夫啊，以色列人是他的妻子，虽然妻子被盗行淫啊，婚外情出轨背叛了他的丈夫，但是神说，你回来吧，只要你肯回头，我还是肯接纳你。那有的时候上帝又好像是一位父亲，他在呼唤他的儿女回头。那这些表达上帝的恩情啊，呼唤以色列人悔改，呼唤他们离弃罪恶的时候呢，有一个词是特别触动我的心的，就是回来吧。啊，上帝反复地对以色列人说，回来吧，回来吧。我们能够看见上帝何等深的对于以色列人的恩情。那在神的恩情第三个方面呢，叫做背弃了圣约。这个记载在十一章的第一到第十三节。那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呢，上帝就讲到了那个圣约啊，上帝曾经跟以色列人立约，他们按照这个约的规定，耶和华要做以色列人的神啊，这些以色列人要做特属耶和华的子民啊，但是他们背了这个约，伤害了上帝的情感，上帝在呼唤他们回到他跟以色列人所立的这个圣约的当中。那讲到这个上帝跟以色列人的立约呢，有一个希伯来的原文呢，我要跟大家特别的来分享，叫做 Hesed。 Hesed 如果翻译成英文的话就是 H-E-S-E-D Hesed。 Hesed 呢是一个非常难以翻译出来的希伯来文的原文。那这个词呢，有的时候在圣经当中翻译成慈爱，有的时候翻译成信实，有的时候翻译成信实的慈爱。其实它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呢？你可以说它指的是立约的慈爱。也就是说，上帝为什么这么爱这些以色列人？为什么他们如此犯罪，如此得罪耶和华，上帝都不舍弃他们，不离弃他们，不废弃与他们立的约，是因为上帝既然与他们立约，上帝自己 就持守这个约，永不废弃。所以因为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的约，所以无论以色列人多么败坏，无论以色列人多么得罪耶和华，上帝因为那个约的缘故，他对以色列人的慈爱都是不离不弃，永不改变的。所以因为立约的缘故，上帝对他子民的爱都是 hesed， 这样的一个爱是一个立约的慈爱，也就是永不改变、永不离弃的这个爱。这样的一个不改变、不离弃的爱呢，就是上帝的信实。最准确的翻译是立约的慈爱。那所以回到耶利米书，其实以色列人之所以落到这样的审判和苦难当中，就是因为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圣约。所以上帝在呼唤他们说要回到这个约的里面，守住这个约。所以啊，讲到圣约的时候，其实是更深刻的讲到了神对以色列人的恩情。那神的恩情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当守安息日，这个记载在17章19节到27节。那安息日其实也是立约的一个部分。那在这个地方上帝很清楚地讲到说，你们一定要守安息日啊，你们不要在安息日背什么担子，做那些我不要你们做的事情，因为这都关乎那立约的慈爱。好，第五个方面，神的恩情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复杂的情感。那什么叫做复杂的情感呢？在第12章的第7到第13节，在这么长长的一段的经文当中呢，上帝所讲的就是好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上帝的情感远远比这八个字更深刻。上帝不是好像一个局外人一样哀其不幸，上帝说的是那是我心里所亲爱的。他说我离了我的殿宇，撇弃我的产业，将我心里所亲爱的交在他仇敌的手中。那个是上帝心里所亲爱的，上帝爱这些以色列人，他哀其不幸，可是因为他们犯罪，他们得罪神，因着上帝公义的性情，他不能不审判他们。上帝在审判他们的时候，其实他的心是非常的痛苦的。所以我说，我可以说这个叫做复杂的情感。上帝在管教他被盗的子民的时候，他的心比那些被管教的他的子民更痛苦、更难过、更伤痛啊。那这个五个方面都是讲到神的恩情。那第二个方面呢，讲到人的罪恶了啊。第二方面的信息讲到人的罪恶。在讲到人的罪恶的方面，我归纳总结了一下呢，有总共也有四个不同的方面。第一方面，人的罪恶就是拜偶像、离弃神。那这个是最丰富、最多、最多提及的人的罪啊。比如说在第2章的4到13节、20到32节、第3章的19到20节、第5章的第7节的上面一半啊，20到24节、第7章的8到13节、16节到31节、第8章的4到第7节、17章的1到第2节、18章的13到第15节，上帝反复指责这些以色列人的，就是他们离弃了神，拜偶像，行耶和华所憎恶的事。那第二个方面啊，这个人的罪恶呢，就是讲到他们残害先知，记载在第2章30节的后面那一半，讲到他们怎么样的杀戮神的先知，这个是他们犯了大罪，是神憎恶的。还有第三个方面，人的罪恶呢，就是道德的败坏，记载在第2章的33节到35节、第4章的22节、第5章的第1节到第2节、第7节的后面一半到第8节、26节到29节、第6章的27节到30节、第7章的第8节到13节、第9章的第2节 到第九节。那这些的经文全部讲到的是以色列人在道德上如何的败坏，比如说他们向邻舍的妻发私生，他们行奸淫，他们流无辜人的血，他们不公不正不义。那一个人啊，他之所以得罪神，他是先从背弃了耶和华，被偶像诱惑，离弃了神，守不住神的律法，从信仰的堕落开始的。当人信仰堕落，失去了对神的敬畏以后，人心一定是被他的私欲所控制，就会行各种各样道德上败坏的事情。当人的道德败坏了以后，整个社会就混乱，充满着不公不正不义的事情。所以信仰的败坏堕落，道德的败坏堕落，社会的败坏堕落，是一环扣一环相继发生的事情。好，第四个人的罪恶呢，其实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神仆背道啊。这个记载在第五章的30-31节，第六章的13-15节，第八章的8-12节。那在这三段的经文当中，特别强调了神最憎恶的一件事情，是负责教导他子民的神的仆人背道。神指到啊，这些的先知传讲假的预言啊，这些的祭司借着先知把持权柄，那些的文士舞弄虚假啊，所有的这些文士、祭司、先知，他们应该是神的仆人，他们应该传讲神的话，他们应该教导神的子民，他们应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结果当他们被盗，他们犯罪，他们为着自己的私欲去行种种不法的事情的时候，整个的社会，整个神子民的群体就从根子上烂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要特别的谨慎，当我们犯罪，当我们守不住神的道的时候，我们所牧养的民就会被盗，教会就会腐败，神的国就会充斥着罪恶，充斥着不法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我们这些蒙召的人，要在神的面前谨慎警醒。好，这个是耶和华的话第二个大的方面，就是人的罪恶。那耶和华的话第三个大的方面呢，就是犯罪的结局。那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犯罪有什么样的结局呢？啊，这个方面呢也一共有三个方面。第一，就是受外邦人攻击。那这个也是在圣经当中最多提及的经文啊，记载在第二章的14-19节、36-37节。第四章的5-9节、11-18节、27-30节，第五章的9-19节、第六章的1-7节、9-12节、16-26节，第七章的32节到第八章的3节，还有第八章的16-17节、第九章的10-25节、第十章的22节、11章的14-17节、14章的10-18节、15章的1-9节、13-14节，还有16章的1-9节、16-18节、18章的16和17节。那在这么多的经文当中，反复所提及的就是以色列人因为犯罪，所以上帝的审判要临到他们啊，上帝要借着这些外邦人来攻击他们，杀戮他们，使他们陷在苦难当中。犯罪还有第二方面的结局，就是被掳离开圣城，记载在第7章的14-15节，第10章的17-18节，13章的15-27节，16章的10-13节和17章的3-4-2节。那这一段的这些的经文呢，都在讲因为他们犯罪，上帝要把以色列人赶离耶和华的面，他们要被掳掠，要被分散到外邦当中，列邦当中啊，这个是他们犯罪第二个结局。第三个他们犯罪的结局呢，就是失去神的祝福啊。当他们守住神的道的时候，他们会安居乐业，上帝会让 天按时降下春雨秋雨，让他们五谷丰登，平安的度日。但是当他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大自然也天气啊，这个干旱啊，不降雨，五谷不丰收，他们失去了神的祝福，失去了生活的平安啊。这个记载在5章25节、8章13节、14章1-6节、17章5-13节。好，耶和华的话还有第四方面的信息，就是讲到未来的盼望啊。未来的盼望呢，有两方面，一个是复兴的应许，一个是归回的应许，分别记载在3章14节的后半节到18节啊，和16章14节、15节。前面的是讲将来上帝要怎么复兴他们、祝福他们，后面的是讲有一天上帝要带领他们回归故土。那这个是我们反复所强调的，耶和华啊赐给耶利米的信息呢，不单单有审判的信息，还有复兴和归回的信息。还有第五个方面，上帝耶和华的话，第五个方面呢是给先知的话，就是对耶利米所说的话。上帝给先知的话也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呢是给先知应许，也就是说人要苦害先知，人甚至要密谋杀害耶利米先知，但是耶和华应许说，我必定保护你，那些要残害你的，我必杀戮他们，我必刑罚他们。这个记载在11章18-23节、15章11-12节、19-21节。另外神也给先知劝勉，告诉他要怎么样行，行在神的心意当中，要小心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个记载在12章5-6节这个当中。好，第六个方面，耶和华的话是给恶邻的话，这个记载在12章14-17节啊，神的刑罚与怜悯，也就是说居住在犹大周边的恶邻呢，那些邻国他们占领以色列人的地，他们抢掠他们，但是将来神要刑罚他们，把他们拔出，但是呢神也会对他们施行怜悯，若他们有悔改的心，上帝也要把他们再带回到他们原来的居住之地，把他们栽植在以色列人当中来建立他们。所以可见上帝的刑罚与怜悯不单单是赐给他的子民犹大人的，其实也是赐给万邦万民万国万族的。好，第七个方面，耶和华的话呢是信息的比喻，也就是说上帝让耶利米去用一些行动去比喻他的话，让他话语让他的信息可以更直观地呈现在犹大人的面前。那么在这个大的段落当中呢，一共有四个比喻。第一个是在13章1-11节的腰带的比喻啊，腰带紧贴耶和华的腰，那么以色列人犹大人也怎样紧贴耶和华的腰，但是他们已经完全腐败，不能够再用了。那第二个呢是酒坛的比喻，13章12-14节，他们喝醉了酒啊。第三个比喻呢是窑匠弄泥的比喻，那这个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了哈，那个窑匠把那个泥做坏了，那么他就可以按照他的心意重新另外再做一个器皿。所以这个比喻是说上帝有绝对的主权，他可以按照他的心意来塑造他的子民，但是他的子民不是机器人，他的子民可以回应上帝的信息的，是有上帝的主权，但是也有人自己的责任。这个记载在18章1-12节。那第四个信息的比喻呢，是瓦瓶的比喻，把瓦瓶打烂啊。这个是记载在19章1-15节，代表着这个国家要被破碎，要被打烂。好，那刚才我所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这个七方面的信息，就是记载在第2章到第19章第二个大的段落当中，七方面的耶和华的话。那耶利米自己的话呢，也有七个方面。哪七个方面呢？第一， 他向神回应。当上帝对耶利米讲话的时候呢，耶利米随时的向神回应。这个好像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你读到了神的话，你的心里很感动，你就立刻来回应神的话哈、啊。那么这个就好像一个回应神话语的祷告啊。这个记载在第三章的22节的下半部分到25节，还有第5章的第3节。那耶利米的话还有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叫做向神抱怨。耶利米在耶利米书当中跟神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的真实，我们也可以说非常的亲密。他对上帝祷告，求告神的名，但是当他痛苦，当他哀怨的时候，他也会向神抱怨，来吐露他心中的苦水啊。这个记载在第4章的第10节、12章的1到4节、15章的17节到18节。这些抱怨的祷告啊，就好像诗篇当中的那些咒诅诗一样，不属灵，看起来也不美好，但是那却是神的仆人真实的心声。他们在上帝的面前没有隐藏，他们把真实的心里的话讲了出来。当他们讲了出来以后，上帝不一定会按着他们要咒诅的那个恶念去成就他们的话，但是上帝会医治他的仆人。所以他的仆人是要真实的来向神祷告。那耶利米的话第三个方面呢，是向神赞美啊。这个记载在第10章的6到16节、15章的16节和16章的19到21节。第四方面，耶利米的话呢，是向神呼求。他既为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向神呼求，呼求神的怜悯，他也为着他自己的艰难处境、他自己的痛苦来向神呼求，求神的保护，求神的拯救。记载在10章23到25节、14章的7到9节、19到22节、15章15节、17章的14到18节、18章的18到23节。那第五方面啊，耶利米的话呢，是他的痛苦哀声。也就是说，耶利米当他痛苦的时候，他讲出很多他心里的难过、他心里的悲哀、他心里的哀声。啊，这些啊，是不是对着神讲的？就是他自然而然的把他的心声记录在耶利米书当中。这个记载在第4章的19到21节、第8章的14到15节、18节一直到第9章的第1节，还有第10章的19到21节、15章的第10节。第六个方面，耶利米的话是叙述异象。啊，耶利米把他看见的异象啊，天怎么样，地怎么样，上帝的作为都记录在耶利米书当中。第七个方面，耶利米的话就是他指责罪恶。他以第一身耶利米先知的身份来指责犹大人的罪恶，记录在耶利米书第5章的第4到第6节当中。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刚刚呢，我就把整个耶利米书第二个大的段落，也就是从第2章到第19章，所有的信息全部都分类了，分成了7个方面耶和华的话，还有7个方面耶利米的话，帮助我们去把握在这么长的18章的经文当中，神的话到底说了哪一些的信息。好，这一课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一课再见。